欢迎来到 Claude Code Deep Dive。这一集我们要处理的不是某一个单独功能，而是整个专案最容易被弄乱的一件事。记忆与持久规则要怎么放，才不会让团队越做越大，却越做越难维护。如果你有看过很多 Claude Code 团队，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有纪律，什么东西都想写清楚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根目录的规则档越来越厚， import 越来越多，例外越来越长，最后变成一份谁都不想打开的文件。这时候问题就不是资讯不够，而是资讯放错地方。所以第二集要建立的模型很简单， Claude MD 是持久政策面， Memory 是续航面，前者管长期规范，后者管 session 之间不要断线，两者都重要，但他们不是同一件事。先讲 Claude MD， 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个 repo 的长期入口，它应该放的是 durable policy， 也就是长期有效、跨 session 仍然成立的规则，像是这个专案的工作方式、固定流程、谁负责哪一层、什么事情一定要写回档案、什么事情不能只留在对话里，这些都属于 Claude MD 的范围。但 Claude MD 有一个很重要的边界，它不是百科全书，也不是整个专案的手册。很多人会想把所有细节都塞进 root file， 觉得只要这样最完整，实际上刚好相反，你把越多东西塞进根档，它就越难扫描，越容易互相冲突，也越容易在 context 压力下失去作用。这里的原则是短稳可扫描， N 档只负责最重要的政策，细节要往 narrower files 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 Claude rules / topic notes architecture notes 以及其他专门的档案。你不是在减少资讯，而是在把资讯分层。再来讲 memory， memory 的角色不是政策，而是续航， session 一长， context 会 compact， 对话也会失焦。这时候 memory 的作用是把重要角色、重要偏好、已经定案的结构留住，让下一次 session 重新进来时不会像从零开始。但 memory 不能取代 source of truth， 这点要讲得很清楚。 memory 可以帮你回想，不能帮你定义规则。它可以告诉你上次我们决定把 settings 和 permissions 分开，但它不能自己变成 settings 规范，它是续航，不是法条。这也是第二集最常见的两个反模式。第一个反模式是把 Claude MD 当成垃圾桶，所有例外、所有教学、所有想法、所有讨论记录全塞进同一个 root file， 最后结果就是连模型都很难判断哪些是长期政策，哪些只是某一次的临时补充。第二个反模式是把 memory 当成政策来源，这很危险，因为 memory 的本质是帮你保留上下文，不是帮你做治理。你如果把它当成正式规则，团队会开始依赖一些没有明确来源的记忆，久了之后就会出现大家都记得有写，但没人知道写在哪儿的状况。所以正确写法不是把所有东西记住，而是把东西放在对的层。根档放永续政策，细节放 narrower files， 重要决策写回档案， session 中间需要续航的内容才放 memory 或 checkpoint， 这样整个系统才有可预测性。如果你要把这套结构翻成团队设计，我会这样切。 research 的工作是确认官方文件怎么定义 memory claude.md import nested loading 以及它们的边界。 architecture 的工作是决定 root file rules topic notes checkpoints 各自的用途。 content 的工作是把这些规则翻成可以教人的讲法。 instructor 的工作是把语气和节奏稳住，让人听得懂他们之间的差异。Distribution 的工作是确保每一集的讲义、逐字稿、show notes 和 RSS 都能对得起这个架构。你会发现， 这不是内容分工而已，这其实是治理分工。因为只要没有明确责任，规则就会回到对话里，最后又失去档案化。这一集你可以抓三个 takeaways。第一， Claude.md 是持久政策，不是百科全书。第二， Memory 是续航，不是规则来源。第三，重要角色一定要回写到档案，不要只留在 session 里。如果你能把这三句话讲清楚，那你就已经知道第二集在做什么了。不是教你多记一份档案，而是教你怎么让一个团队在 session 压力下还能维持同一套运作方式。下一集我们就进到 settings， 那一集会更直接，因为我们要开始回答一个更实际的问题，哪个设定该放哪里，谁可以改，改了之后会影响谁。